了的话，今年没有末了的话，能够对我们讲说，我们如果说还有什么，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还有任何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够得上他的恩典的，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该学习的功课，也展望未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新的一年在前面等着我们。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今年最后的主日的一个题目，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过去的几次我在这里分享的这个四次里面，我讲到了说我们要以圣洁 为追求，然后我讲到了我们要以谦卑束腰。上一次 我在这里分享的是要以恩慈相待，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说到我们说到基督的心，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是无比丰富的，他的心也是无比丰富的。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完全知道说主的心是怎么样。圣经当中也有讲说，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他讲到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讲到主无比的丰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总要一天过一天，越过我们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越过我们越能够主动的去体贴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记得说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责备彼得，责备得很厉害，因为彼得说主啊，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祭司和文士和祭司长的苦哈，然后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主就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哈，这是万必不临到你。耶稣就马上就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我们必须要先明白神的心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以神的心为心。这个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在我们就不会去绊主的脚，我们就会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有一条的通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思想一下说主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哈。这些经文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了。第一，主的心是什么心呢？基督的心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主耶稣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基督的心是一个柔和的心，他的柔和谦卑的心，他是向着谁呢？他主要首先是向着神的啊，首先是他是向着神的。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他有讲到说腓立比书那边，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保罗讲这两节圣经讲到这两节经文之前呢，他就先讲了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他紧接着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可见得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那种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基督的顺服是因为他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他总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行事。当他在科西马尼园那么大的一个苦难临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于耶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耶稣祷告迫切到了他的汗像血滴一样的流出来，所以他内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黑暗在他前面的时候，主耶稣依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向着神的心，他永远是以神的旨意放在前面的，他以神的旨意放在前面。顺服常常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哈，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我想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大概不知道讲了几百次，大概都有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我们彼此讲，我们对我们 认识的人，对我们遇到的人，我们都讲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有些东西好，我们讲的越多，说明我们生活当中越缺乏，对不对？哈，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缺乏喜乐，所以我们才会在一些某一些特别的节日，比如说圣诞节哈，比如说过年，比如说这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说圣诞快乐，新年好，我们总是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的要想到快乐。可是你有没有想想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其实我发现我们不快乐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以神的心为心，我们的旨意，我们的心思总是偏离了神的旨意，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感到快乐，我们即便在顺境和逆境，我们都不会感到快乐。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顺境哪一天会突然之间结束，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平安了的时候，灾难会突然就降临。顺境的时候是这样，逆境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加的不平安，我们就更加的在神，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的在逆境这当中，我们是很容易失去平安，我们失去喜乐的。耶稣他向着神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哈，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耶稣虽然他在地上的33年半的生活，尤其是最后这三年他的传道的生活，他其实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我们讲的这种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苦难的，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我不能说失败哈，但是充满了挫折。但是耶稣在神面前，对不对？好，耶稣他自己这个讲的哈，天上的飞鸟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对不对？他都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他也有讲到，我们待会会读到，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今天、明天，还有一天，我还要往前。就他的这个生活其实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这个艰难。但是你会发现说，耶稣他在任何状况之下，他在神面前都是喜乐的。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一节同样的这个圣经，就是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句话，马太福音也记载了这句话。但是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其实早期教会也没有解经家能够准确的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到底是这两处哈记载，到底是耶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都说了同样的话呢，还是两个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耶稣讲，是耶稣只讲过一次，但是被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但是很有意思的，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那边哈记载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耶稣刚刚遇到了极大的这个挑战。耶稣刚刚遇到了极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责备完了之后哈，他心里喜乐，他举目望天，他向着神说：“父啊，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向聪明的人、通达的人就隐蔽，你向单纯人你就敞开。”然后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而路加福音记载这同样的一句话呢，他是记载着说，门徒耶稣不是差派了72个门徒出去吗？门徒回来就很高兴，就跟他讲说：“哎呀，真的是我们奉着你的名赶鬼，鬼就出去了哈。”这个就很高兴。然后耶稣说：“你不要为了鬼服了你们而高兴，你们要为了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讲到这个地方，他想到了门徒的成就，他想到了门徒事工当中的一个成就，蒙到神的祝福，他心里高兴，他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是的，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同样一句话，耶稣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之下讲出来，无论是在挑战还是在平顺成功顺利的这个当中，耶稣的心向着神永远是感谢的，永远是喜乐的。他喜乐到一个地步，他举目望天，这么讲出这样一句赞美的话。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常常缺少了耶稣这个样子呢？保罗也有这个特点的。保罗说：“我学会了怎么样处丰富，也学会了怎么样子处贫困。” 为什么保罗是这个样子，主耶稣更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生活达不到这个样子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似乎不能一直下去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够顺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不够柔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我们的这个刚硬不代表我们顶撞神，而这个刚硬是代表说，当我们做出了一个计划的时候，面对这个计划的改变是很难的。就说有很多的时候，我讲我吧，当我做出了一个计划，做出了一个安排之后，当有外面有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必须要改变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其实就我人就会很焦躁，然后我人就很容易变得不高兴起来啊。事实上我不是生任何人的气，我也甚至不是生自己的气，我就生这个 situation 的气，因为我定了一个计划，现在这个计划我不得不要修改的，是这个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人向着神的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像耶稣这么柔软的话，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就是会常常就会失去。耶稣为什么他在神的面前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心，以至于所以呢他一辈子他侍奉的当中，他一直走在神旨意的道路上，而结果呢他就是随时他都可以喜乐。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刚提到了一点，使徒保罗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刚强的人，虽然他可能有人他可能眼力不好啊，有人说他气，哥林多人说他气貌不扬，但是使徒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他是一个你去看他在公会面前哈，就是说一个人对着那么大一群的人哈，这群人很可能都是穿着黑衣服黑压压的这么一片哈，这气势上就有点吓人的，但是保罗一个人他一个人面对着整个公会，他一点都不怵的哈，然后他一个人站在君王的面前，他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不害怕的。然后他就把他的故事再讲一遍，然后就最后还讲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这个人他是很勇敢、很刚强的。同样的呢，跟他对他的同工的盼望哈，也是要他们刚强。你看他最后写的那个教牧书信，他就跟那个提摩太讲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个样子。因为跟保罗相比的话，提摩太就比较软弱一点哈，那么保罗就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保罗他在神面前也越来越学得越柔软了。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啊，他也是很 stubborn 的，他也是很固执的一个人啊。他在耶路撒冷哈，盯着一群人把斯提凡给打死之后，他还不算，他还跟那个大祭司写了文书，要允许他去大马色去抓人啊。他呢还是蔑子招食，他。那个地方哈，在中东那个地方，中午那个太阳真的是非常毒的，啊，非常毒的。但是保罗呢，他在中午的时候他都赶路，他一刻都等不了。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但是你会发现说，保罗他的生命，他渐渐在神面前，渐渐的被神修正的越来越柔软了。当他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他很敏锐的感觉到说，是他想要往东往加拉太那一带去，他发现说，哎，圣灵拦阻他，啊，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说，他并没有，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圣灵怎么来拦阻他，圣灵并没有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圣灵拦阻他，神拦阻他，就像当初神拦阻那个巴兰这个先知一样啊，在他前面有拔出来的刀，然后用驴，就说神并没有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保罗立刻就感受到了，他说圣灵拦阻他，然后他就转变方向，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转变方向，最后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就说一个 马其顿人跟他说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渐渐的他就变得柔软起来了，他的心在神面前就柔软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了，我们下一个主日，下一次我们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就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新年我们要有新希望，我们盼望神能够带领我们新的一年。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当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带领，神的心意就比较容易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像无知的骡马，不用脚环配头就不顺服。许多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多柔软一点，像耶稣一样哈，他心里更柔和谦卑一点，我们多柔软一点的话呢，许多的功课我们其实就可以学得更容易一点。神的旨意有些时候在当下的确会让我们为难的，的确会让我们为难的。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许多的时候神要教我们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当我们在神面前越刚硬的时候，这个功课其实学的就越艰难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学习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学功课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省。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就像我们要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操练，要学习更多的柔和谦卑。好，这是第一点，基督的心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第二点是什么呢？基督的心是一个愿万人得救的心。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是彼得后书里面讲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爱人，他不愿意看到人在罪中灭亡。以前有人，我们的这小组里面哈，我们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在讨论一件事情，说圣经哈，圣经到底它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曾经开玩笑，他那个时候要申请来美国的签证，他申请不到，然后呢他反正就被拒绝了。拒绝呢，那我们就打长途电话去问他说，哎，就说你申请到签证申请到了没有？然后呢他就自我解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啊，美国政府哈，美国的领事馆看我们这些人哈，就跟你们基督教的上帝看人类一样的，都是罪人啊。就说他就说这美国的领事馆怀疑每个人都有移民倾向，所以呢就拒绝了他。他就这么开了一句玩笑。这是人对圣经的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印象，就什么呢？圣经里面一天到晚讲罪，哈，一天到晚讲罪，哎呀，说是罪。所以我们有一次讨论说，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哎，很多人都说，哎，圣经的主题就是讲罪啊，就是你们要从罪当中悔改啊，就是说你们要接受耶稣啊，因为他赦免你们的罪。啊，因为你们不好啊，神不愿意你们沉沦呐，所以他就自己上十字架，为了你们的罪付出了这个代价。哎呦，圣经里面都是讲这个东西。那这样就有一个人，吕颖之牧师，然后他就讲说，他说应该不是，他的理解里面圣经的主题是讲爱。他之所以讲那么多罪，是为了表达他的爱啊。他之所以讲那么多的罪，是因为他表达说，第一，罪的后果非常的可怕。所以呢，他神的爱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爱就显得更加的伟大啊，因为罪是一个这么一个黑暗，所以神的光明就显得特别的啊，神的啊，这光明就显得特别的明亮。所以圣经的主题是罪， 还是还是爱。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已经有了一些年头了，你是不是同意越过你越觉得圣经的主题是讲爱？圣经是一本是一份，我们上一次我们在如何开始教会生活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第二讲里面他就讲到说要读经啊，就讲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一份情书啊，就是说他里面他讲到了许许多多这个神的爱。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些时候你去读旧约哈，我有一次跟那个海尔弟兄这个交通新约和旧约，然后他讲的就很有意思，他就讲说他明年他要参与教旧约概论，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旧约呢？然后他说旧约比较有意思啊。当然我相信他没有意思说新约没意思啊，他没有这个意思，旧约的确很有意思。你读旧约的话哈，你里面有很多神的这种情感的这表达，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念一段，以西结书33:11，他那个时候他说，主耶和华说，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接下来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就说他前面的那一句话，他是一个 statement。后面那句话就是神的一个情感，一个丰富的情感的表达。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就说你读这节圣经，你把眼睛闭起来，你想象一下，你都感觉到是一个神是在那边几乎用在那边哀求人了，说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何必死亡呢？神他对于他，当他看到他所造的人在死亡的这个道路上往前飞奔的时候，神的心是非常焦急的，焦急到一个地步，神都来求人了啊！我们的神是他无比伟大，他有大能，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求人呢？他因着他的爱，他实在是不愿意任何人死亡，所以他就讲说：“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保罗也以基督的心为心，也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一生他以传福音为使命。保罗的一生，保罗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但是他的表现，就是说，但是他有些时候表现的时候呢，他就怎么说呢？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到犹太人；像律法底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底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啊，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就说保罗他，像保罗这么一个饱学之士哈，像保罗这么，保罗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保罗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坚持的人，没有坚持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的，为神做了这样大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事工呢，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坚持，但是他表现的却是他完全，他的整个的生活他都是以要得人得让别人这个得救作为他的这目的。所以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智。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智？你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传福音哈，当我们自己样样都很好的时候，哎，我们很高兴啊，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家。可是当我们自己有各种各样需要的时候，我们还顾不顾得到我们周围的人还没有信主？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在曼哈顿上班，我有一次我搭 subway， 然后因为我上班的时间比较也没人管我嘛，我自己是老板，没人管我嘛，所以呢，我上班的时候呢就常常比较晚，那么那个时候 subway 就很空。我上了 subway 之后呢，哎，我边上哈就有一个人，一个和尚，就坐在我边上。然后呢，哎，那个时候呢，我在读圣经。然后呢，他就坐在我边上，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位兄弟啊，怎么怎么啊？”他说：“你在看什么啊？你在看圣经啊？”他说：“啊，哎，那很好很好。”他说：“你有没有学过佛？”这个样子。 啊，然后呢，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当时想了一下，说我到底要说我学过呢，还是没学过？我事实上也没怎么学过。但你说我一点不懂吧，好像我也知道一点皮毛。在中国嘛，你到处去旅游，你总是看到，总是会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的嘛，哈。所以我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回答他，更何况呢，我又怕我回答了他一句话之后，就招来他十句话来跟我讲什么，哈。所以我当时一阵犹豫之后呢，哎，他就拿了一个东西这给我，他说，哎呀，你这个你要不要也看看呢、啊？跟你们圣经你结合着看看呢、啊，这个样子。然后那我这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哦，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说我觉得我看圣经就够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愿不愿意，就说他就要跟我介绍佛教和基督教。哎，这个和尚是肯定是经过某种训练的哈，他就跟我讲基督教跟佛教的一些区别啊之类的，这个比较宗教学里面其实这个都有了哈。我觉得他基本上讲的也没什么错啊之类的。然后我呢一边听他，我就一边心里想说，哎呀，我要不要跟他传福音哈？然后我就干脆把圣经合起来，我心里想说，好，我先听你讲啊，你讲十分钟之后呢，你也要听我讲，否则你也不礼貌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我就跟他做这个交换啊，我先听你，到时候你听我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和尚夸夸夸夸夸，这个啊，真的是口若悬河啊。然后我就心想，这个和尚，我大概是没这个本事要把他传福音让他信主，我没这个本事的。那所以我想，哎呀，既然不会，他不会信主，那我也就不必去麻烦了吧。可是呢，我后来又一想说，哎呀，或许神就是要靠我去救他呢。所以我一路上他在那边讲，我呢也没听得很清楚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一路的在那边挣扎，一会儿想说应该去跟他传哈，我们有传无类，信不信是他的事，传不传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跟他讲。可是后来又想说，哎，这个人没希望了，这个人大概是没希望了啊，要他信主哈，那肯定不是我这种人可以信的。所以呢，就说，省一点唾沫哈，省一点唾沫，不用跟他讲。所以我就是争争扎扎，一会儿想要讲，一会儿想没讲。一直到他下车，我都没开口跟他传，啊，然后他下了车之后呢，因为我看到门关了，然后他在这个站台上走，然后我就心里，哎呦，我又突然后悔起来了，我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好像我就是，辜负了神的托付啊，这个样子，反正我就心里这么摆来摆去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后来我自己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哈。我心想说，我为什么不敢跟他讲呢？啊，因为他是一个和尚，他是一个已经很坚定的信一个另外一个宗教的人了，所以呢，我有点不敢去面对这样子的人。但是其实哈，他是和尚这件事情，更应该成为我应该急着去跟他传的一个理由，对不对？因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哈。哎，他有一天他遇到了困难，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帮助他，他就信主了，对不对？而一个和尚，如果说不是有人特别特别的去跟他传哈，恐怕他是很不容易有机会信主的。就像耶稣，他必须要绕到撒玛利亚，否则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恐怕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认识耶稣了，认识神了，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就这个事情过后之后呢，我就开始蛮责备我自己的，就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的考量，总是有那么多成败的一个衡量，我们总是心里想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做成，为什么我们不更多的看我们周边的人，如果他还不信主，我们就看说他是一个即将失去的灵魂，神看他比看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比如说我，神可能对他的心里的感觉更重。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知道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在神的眼中看起来，神看到他们，神心里的那个焦急哈，远远比我们，比他看到他的儿女，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神的心里更加的焦急。 更加的交集。所以我就想到了保罗讲的另外一句话，说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务要传道。无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自己很好了，我们自己吃饱穿暖，样样东西都已经万物皆备于我哉的时候，啊，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有人不幸的，我们去跟他传。即便我们自己很困难的时候，即便我们要传的这个对象看起来很不容易信的时候，我们更要传，我们更要传。这个是基督啊，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的啊，基督心是第二点，他基督的心是愿万人得救的心，啊，第三点，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基督的心是一个勇敢的心，基督的心是勇敢的心。我们通常我们闭起眼睛来哈，想象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都是那些行动很悠然的人哈，不急不躁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看过那个《Sound of Music》这个电影嘛？那个修道院里面的这个修女，哎呦，那个走路的那么慢悠悠的这个样子哈。我跟你讲，修女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纽约灵命晋升会在过去两三年哈，我们在 St. Elizabeth University， 我们在那边办，哎呦，要跟那些修女打交道哈，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操练耐心的一件事情。哎呦，你给她 email 哈，你要跟她 email 联系，要一两个礼拜之前要发给她，然后呢，你给她打电话的时候，那里面都是很多这个修女嘛，你得要讲话很慢很慢哈。你最好的状态是你找一张躺椅躺下来在那边讲，就说你有些时候真的你跟他们这个打交道是这个你急他不急啊，你知道吗？真的是有很多的操练要学习的啊。你在有些时候你临时发生一个状况啊，哎呦，你跟他们这个打交道是真的是要命的。这个你如果弟兄姐妹血压高的人，真的不太适合去跟他们这个打交道。我们对基督徒的这一个观，我们的一个印象哈，就是基督徒都是这种很悠闲的，这样不是闲啊，都是这种很 calm 很慢的这样的人，好像跟勇敢这两个字搭不上界啊。基督徒都是他们的勇敢也是很温柔的勇敢啊，就是，但是基督耶稣基督他却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一方面他固然温柔，他心里柔和谦卑，基督是非常温柔的人。当一个麻风病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是非常温柔的人。但是耶稣也有很刚强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哈，里面他讲到说就说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啊，那个狐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呢？耶稣有一次在传道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那边骂法利赛人了哈。他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法利赛人，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也有可能这些法利赛人也并没那么大的恶意哈。就说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法利赛人就跑来跟他讲说西律要杀你，你快跑吧，西律要杀你。这个时候，因为西律想要杀你。然后耶稣说就跟那个法利赛人说，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的事就要成全了。你看耶稣是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们有些时候一听到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哎呦，我们有时候这跑得比兔子还快啊。我跟大家讲一件蛮丢人的事情啊，蛮丢人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中国，然后我有一阵子每年要回中国，这生意上的事情，但是呢我都会找一些机会跟当地的这个教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聚会的。有一次我们坐下来聚会的时候哈，然后大家轻声的唱，轻轻的唱诗歌，尽量不要影响别人哈，就不要影响别人，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这麻烦，轻轻的唱歌。结果呢，这时候就有几个人就说啊，就很开始突然之间情况变得很紧张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刚刚有人接到电话，那个派出所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待会儿我们要来看哈，要来看你们。 那感谢主啊，这个我后来才知道的原因是，可能周围有人告发他们这边有某种的非法的宗教聚集。那么接到这种电话嘛，公安局派出所不能不来，否则他没办法交代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因为弟兄姐妹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公安局的人也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好人，所以呢，他们也真的不想，就说太过的给他们带来麻烦，因此呢，他们就有人就怎么借别人的手机啊之类的，先悄悄的打一个电话，就说你们快准，你们我们就要来了哈，你们你该做什么准备就做什么准备。所以那个事情呢，一下子就引起了这个骚动了，就说反正不是骚动啊，有一点点紧张。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穿着这样的西装哈，然后呢，我手放在这个胸前的时候，我这只手就摸了一下哈，为什么呢？我确定我的护照在，因为我知道这种地方的公安局层级很低的，他们抓到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按照法律我会告诉他们的啊，按照法律你必须24小时要通知领事馆或者那个的，那个否则的话你会就说这种小地方的人他不太敢惹出这种外交风波的哈，他肯定就说哎呀就说啊走滚，对，他肯定就把我赶走就好了。所以我先这么手这么悄悄的，我没有大张旗鼓的看，我这摸了一下，我知道啊，我护照还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我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我手机还在，因为我当地有一个我高中的同学，在当地是政法部门里面是一个反正是一个蛮有那个的人哈，所以呢，我到了那个地方呢，然后他就请我吃饭呐、啊，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呀，就说你碰到什么麻烦呐、啊，就说你就打电话给我，你不要自己这个解决，他指的是。万一我在什么买东西啊什么东西跟人家发生冲突，然后不管怎么说吧，我想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他，反正这两样东西都在，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心里蛮踏实的，我也不太怕这个样子。那当然最后他们有人来跟我讲，然后我马上就离开了。这个是我们面对困难的一个态度。好，我有一点丢脸，不过就跟大家讲了主耶稣面临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子讲的呢？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2023年的时候，唐崇荣牧师在美国做最，我不知道哈是不是，不过看起来他那一次的在美国的布道旅行，看起来他可能以后不太会再来美国了，这样，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他2023年在 Virginia 的一次聚会当中，他挑战大家说，就用这节圣经，他说耶稣说去告诉那个狐狸，他说你敢不敢去告诉美国总统说你这个狐狸。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的，如果说美国总统也好，我们民选任何民选官员州长议员，他们做了任何不讨神喜悦得罪神的这个决定太多了啊，太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有机会的话，你敢不敢去跟他讲说你这个狐狸？啊，我感谢主，我听了唐崇荣牧师的那一次的布道之后呢，后来再有人来竞选的时候，再来敲我们的门啊，这个之类的时候啊，我毫不犹豫的我就问他几个问题，然后我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怎么样？然后讲完之后，当然因为我住在这个纽约，这种竞选的官员大部分的立场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最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对不起，这个是对我来说是 deal breaker， 因为你在这个立场上不同哈，跟我不一样，我绝对不会投你一票的。我就跟他讲哈，这感谢主，我就是我也有了一点点的长进哈，就说。当然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没有牢狱之灾的情况之下啊，我也学习勇敢一点。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心，他是一个勇敢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在地上更加的勇敢一点。 啊，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出去之后要指着每个人的鼻子说，哎，你是个狐狸，你是个狐狸啊，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当中，如果我们的老板啊，如果我们的上司、我们的教授、我们的谁谁谁啊，那些当他们有可责之处的时候，当他们有故意顶撞神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指出说，你这个狐狸啊，就是说主耶稣他在这边他讲到你是个狐狸之后啊，他有讲说，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们中文翻译成为今天明天后天，其实是说今天明天还有一天啊，我必须前行。耶稣他知道他的前行是阻力重重的，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阻力重重的，阻力重重的，但是他还说今天明天还有一天我必须前行。他是一个勇敢的往耶路撒冷走啊，他知道去耶路撒冷不是一条轻松的这个道，他去耶路撒冷大家都是去过节，但是耶稣知道说这一次过节他不是去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的，他知道这一点，他勇敢地往前去。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勇敢的心啊，基督徒不是一直是，当然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谦卑，但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勇敢啊。第四个，基督的心是什么呢？基督的心是迫切的心。在路加福音那边啊，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里他讲到的当受的喜指的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的旨意、神拯救的计划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耶稣的心他是何等的迫切呢？我们的神向着为着神的旨意，他的心里其实是他是迫切的。在耶稣的生平里面，他耶稣的心的迫切有好多次。他有一次到了这个圣殿里面，他的心里也是像被火焚烧一样哈，就像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他讲说，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就拿起绳子编了一根鞭子，就把牛羊赶出去，把人家的这个桌子都给掀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我父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让他成为贼窝了。当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如同火烧一样的，他是何等的迫切啊！当耶稣他想到了说，到他最后一次进要去耶路撒冷，他想到他前面有巨大的苦难在等着他，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说，神的旨意还没有成就，救恩还没有成就，这些人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迫切。弟兄姐妹，基督的心是何等迫切的一个心。保罗，我再要提到保罗，我们刚刚读的那每日金句哈，他里面可能我给弟兄的时候我少给了一句哈，那我少给了一节，就是保罗他讲到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在那里将到遇到什么，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啊。接下来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弟兄姐妹，保罗他手里领着基督给他的执事，他捧着基督的执事的时候，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如果我们去读那个英文圣经，他说他看他的生命为无物 nothing， 就是说啊，他 see his life as nothing， 他的生命已经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了，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神对我们有托付，神不但对保罗有托付，他对我们也有托付，对我们教会有托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我们也同样手上捧着一个神的托付， 我们的心是不是迫切，神给你的托付是不是完成了，我们的心是不是迫切。我之前有讲到说传福音的事情，在这段时间哈，因为是过节，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跟一些朋友做联络，那么当然人家都很关心，我知道我新来一个教会服事，所以就很关心我，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些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教会刚刚几个礼拜前，我们有一场受浸的聚会，有五个弟兄姐妹，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六个哈，那个他已经回国了，六个弟兄姐妹，哎呀，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哎呦，人家说哎呀，真的、啊、这么好，这个教会就。然后说，我说，哎呀，还不止呢。我们这个教会今年上半年，我来没来之前，已经有一次也有差不多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然后说，哎呦，真的好像你们教会真的，哎呀，真的很厉害。然后问我们大概有多少人，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的名单上的这个 member 大概不到80个人哈。然后他们说，啊、哎，真的是这么好哈、啊，这是怎么样子？哎呀，那我也蛮高兴的啊，因为我听说他们教会一年就是受洗一次，然后有时候还没几个人，还不如我们一次呢。他们教会人数还比我们多，样样东西好像都比不过我们。我心里蛮，怎么说，有一点点得意吧，哈，就有一点点蛮高兴的这个样子。但是我后来就说，后来我再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的侍奉，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的摆上，都是我觉得都非常的蒙到神的纪念。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成就其实也还没有什么。我们80个人，一年大差不多，我们算一年16个人信主吧，我们等于是平均5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对不对？这个成就其实在神面前也并没有那么值得夸耀。我们只是说，我们虽然比下有余哈，但是我们比上，比神的旨意，比神的心意，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哈，我们或许在神面前，真的看一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迫切的完成了？现在教会信主的人数，现在教会参加教会敬拜的人数，不单是师父教会啊，总体上这来说，教会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汪正勇弟兄坐在那边，他以前在一个教会聚会，对不对？那个教会是借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聚会。最早的时候，我开始在那个教会里面每个月去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美国教会早晨还有聚会的，哎，后来他们就停止聚会了，啊，最后他们这个教会就不聚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的教会，包括他们牧师，好像只有2个还是3个人，啊，前几年这个教会就要把这个房产给卖掉了，所以汪弟兄他们那个教会就必须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很多美国教会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底下，你的心里是不是感到迫切？弟兄姐妹，你的心里是不是感到迫切？我还可以告诉你，最后把那个教堂给买下来的，居然不是基督教会，是一个佛教的团体。你的心里是不是感到迫切？我们在神面前，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有了一点点的成就。好，我们有大概10多位，新蒙恩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受浸归入到主的名下。想一想，我们教会 membership 的 list 上面就有将近80个人，十几个人受浸归入主，这一点的成就，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骄傲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为了每一点点的成就感谢主，我们也深信主会继续的祝福。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有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要倒过来，我们要提醒自己说，虽然比下有余，我们比起神的心愿来说，我们还是远远不足的，我们还是远远不足的。耶稣的心，基督的心是一个迫切的心，他为了神的旨意，他说，我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现在今天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 他已经升到高天，他最后还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他要再来审判。在这个过程这个当中，谁在地上担负着使命呢？是你，是我，是教会在地上担负着使命。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看见了一个异象之后，神让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异象说，然后看到一个异象之后，神就似乎不是在问以赛亚，似乎是三个位格的神彼此在那边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之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说你是我异象，你是我异象，我们都哭求神，恳求神说，你将异象赐给我们。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异象？我告诉你，因为他要差派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求异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里做好准备说，他，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差派？当神给我们异象看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同时应该听到他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愿不愿意像诗篇所说的一样，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威严和荣耀，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我们愿不愿意也腰间佩刀，为了真理、谦卑、公义坐车赫然前往？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的旨意，我们心里焦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给放下，为着神的旨意我们赫然前往？我巴不得我们最后，今天是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刚刚我们唱了求异象的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不好，我们也一起祷告，问神一句话说，问神一句话，当问神一句话说，你要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弟兄姐妹，神一直在问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的回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我们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替你回答，我求神感动你，你自己在神面前做出一个回答。2025年已经马上就要过去了，2026年是新的一年，我们2026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出一个令人满意也令神满意的一个答案。神可以差遣谁？在我们当中神可以差遣谁？谁肯为神的旨意而去？基督的心是迫切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还能再这么懒散，再这么 lay back？ 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需要回答的。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请司琴的弟兄在不在？我们Lawrence 弟兄在吗？到青少年那边去了。对，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吧？我们现在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用这一些的话语，继续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活着的时候，我们当有怎样的生活？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主啊，我们想到了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的心里柔和谦卑，求你帮助我们也以柔和谦卑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我们知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的心是愿万人得救的心，我们也求你将福音的重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愿万人得救的心，我们用这样的心将把你的名给传开，把你的救恩给传扬开来。天父，我们也想到我们主基督在地上所表现出的一个勇敢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环境很黑暗，我们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天父，求你再一次的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更大，所以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往前。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的心是一个火热的心，是一个向着你的旨意像有如同是火热的心，它真的是一个迫切的要为着你的旨意的成就来完成你的旨意的这样一个心。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迫切感放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为着你的旨意，我们能够坐车赫然前往。为着你的旨意，我们2026年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你赐个意象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一个迫切的心，当我们听到你问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挺身而出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唱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回应的诗歌是在我们圣徒圣诗的391首啊，主我愿向你。我们请诗情的弟兄为我们先弹一下。声音响愿你的身心
愿向你尊敬的旧人忍耐且勇敢圣洁尊人该哭该哭吗能你来顺手享受小痛苦使人得救
第四节我们一起起立唱
主我愿向你听我的口恳得救的真理充满我心使我作圣殿
我们依然在里再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已经听到了我们的歌声这不但是我们的歌声也是我们的心向你的一个呼求向你的一个呐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得越来越像你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你的工作只等到你把我们雕塑成为你那个形象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放松你的工作只等到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报告的